我想他刚刚一提到那一段圣经，应该就蛮有画面的，就像是如果三国主义全都非常熟悉，后面就接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那今天特别选这一段圣经，是因为我自己在读会发现，这当中其实有非常多我们可以去细细去思考的，跟其实好像没有我们表面所理解的这么简单，好像直接是告诉我们不要太贪心。你要想一想，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好像不只是跟我们讲这些。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那首先先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小丑竟是我自己。啊，这个是一个标准的这个网络用语。他在讲什么？听起来很明显是在自嘲嘛，对不对？他在表达说，原本自己呢，以为掌握了这个局势，事情都在掌控之中。就最后才发现，想不到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看明白，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所以就会讲，哎呀，小丑就是我自己。所以这句话让人会觉得会在网络上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去使用它，是因为它不是单纯的表达我做一个事情失败了，我干得不好，而是它讲出了那一种难受，一个。不只是事情发展的失败，而是他没有照着我所预期的、我所期待的发展，然后竟然是我一开始就看错了这个事情啊，让人无法只讲说我失败了去表达。但其实啊，如果我们在看福音书，你去注意耶稣讲话的方式，他也常常使人家感觉到这种震动。所以他不只是回答人提出的问题，也常常会让人去看见我们到底在相信什么，依靠什么，又会被什么东西抓住。那耶稣往往不是从现在的得失，或是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情况来解释眼前发生的事情，他是从神最终要成就的结局，重新的衡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以其实在神学上会这样子来形容这件事情，会称它为天启啊，也就是说耶稣带着一种天启性的终末眼光。那是什么意思？天启不只是要预告将来发生什么事，而是神将来的审判与更新已经提前借着耶稣临到了现在。这就是福音书为什么从四个角度写给你看，他都是想要传递一个不好传递的事情。上帝的永恒、上帝的结局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了人间，所以结局虽然没有来，但是我们现在所看重的一切却因为一个肯定的结局，我们必须重新的衡量。这常常是在耶稣的言论所反映出来的精神，而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路加福音十二章这整个大段落的不断出现的，就是从十二章一节一直到十三章九节，主耶稣不断的用各种的眼光来挑战我们看事情的角度。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八节九节，我觉得特别需要挑出来讲一下，耶稣对门徒说：“凡在人前认我的，人只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只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那首先，这个人只讲的就是耶稣自己。我们很容易会把这个听成一句道德的要求：基督徒勇敢一点，你要勇敢一点，不要否认耶稣。这个当然有这个意思。但其实这句话最重要的理解是，他告诉门徒，人间的审判不是最终的产品，你要想一想，会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才是人生的终局，地上的人怎么看你还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显现出真正的关键，耶稣将在神的面前显明我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就是这句话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不要看人现在怎么看你，你要看一看我在上帝的面前怎么看你。 我会在上帝的面前表达我跟你的关系如何。这个是耶稣提出来的回应，不是一句单纯的鼓励你说大家加油，我养一点，没有这么温柔。那你看了刚刚为什么挑出刚刚那一段？因为这跟我们现在要看的圣经非常有关系。十三节，耶稣前面才刚才讲一个幕后的审判的一个事情，但你们觉得很有意思？人群中马上出来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吩咐我和我的兄弟来分家产。”这个在当时是一个蛮正常的事情，因为社会上没有那么专门的法庭，可能有，但是犹太人还习惯找一些德高望重的拉比、老师来出来帮大家处理纠纷，让大家都比较平静。那这个人他不是只是单纯的请老师来调解，他还更过分一点点，因为他直接表达你要站在我这边，替我来吩咐我的兄弟。所以从这个人的讲话，你会发现他听见了什么。耶稣刚才讲了很多，他听见的是耶稣有权柄，也会替我说话。于是他就把耶稣拉到自己这边来，替他认为他所应该得到的那一份来说话。那其实这个事情呢，耶稣肯定就没有同意他了，所以耶稣立刻讲：“你这个人打断他的要求。”耶稣就是用这个方式直接拒绝回应他刚刚那一个要求。那其实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耶稣并不是不在乎公平的任务，而是他拒绝你照着这个人所提出的问题，替他争取他想要的答案。耶稣其实承认他自己站在一个可以审判的角色，但是他想审判的比家产更深。所以这个场景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整段的圣经在好被引出来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刚刚才听见人在神面前的终局，下一刻他只想要让耶稣替他争取他在地上的家产？所以耶稣接下来会指出，问题不在家产怎么分，更在人究竟把什么当成自己生命的保障。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一个重点：真正的富足不在手中拥有多少，而在生命由谁掌管。好，会带大家，我们会分成两段来看这件事情。第一段我们会看错估生命，便会想看财产来掌握未来，重估财宝，学习活在富足的富足之下。我们会透过这两段来跟大家解说。我们一起祷告。感谢耶稣带给我们今天的武器，再次来到你的家中，来到你的殿里。主啊，你有一段时间来思想你放在圣经中的一段比较长的一个经文，主要带领我们进到这一个的故事，你一段又一段的入口里面，让我们提取那些你要对我们经历所说的话，也激动我们对你今日要对我们说的话有所回应。主要带我们重新在你的话语里面有一些新鲜的认识，感谢主耶稣，后面就证明祷告。好，那我们就来看关于一段。那耶稣的回应就是他讲完了刚刚那个话，他没有处理家产嘛，而是转向众人说了这个话，指出这个事情的重点是贪心，不在于家产。那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翻作贪心，跟我们在中文的语汇理解的有点不太一样。它当然有我们中文的那些意思，但耶稣为什么特别把这个事情点出来的原因是，在希腊文的里面，贪心还表达一种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下来，也会不小心就超过了不该越过的界限。他讲到了贪心有这个事情，而这个事情其实很不容易察觉，所以主耶稣才会这样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个谨慎自守讲的 要保护你自己。好像他的那个用字的意思会让人听到感觉是，哎呀，有人随时要来攻击我，我随时会被影响，所以你要警醒，你要保护自己，有这样子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他其实讲到了一个事情，贪心不一定会表现成明显爱钱的样子出现，而是即使是你在争取公平，你在维护权利，或者你在预备未来，会在一切合理的需要当中要小心，很有可能你不小心就跨越了一条不容易分辨的界限。而耶稣要透过这个孩子的一段很熟悉的故事来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那到底这个不容易察觉的贪心是什么。虽然我们很熟，但是我们还是来把故事读过去，然后我们请天主来帮我念。
然后他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愿意出产丰富，他自己心里想，我的生产没有地方储藏，怎么办呢？就说又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储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
收进他的仓库里面。那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一个很精彩的反转。神对他说了一句话：“无知的人，今夜必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就在我们从头到尾都要注意这段圣经很有趣的措辞，他没有在说谁好谁不好，他第一个表达的比较负面的词汇是这个“无知”。所以这整段故事很清楚，他讲到的事情是人好像会以为一些眼前所有，或是有一个认知，觉得一定有什么就安稳。在这个故事里，财主认为的是他的仓库，就这样。那这边的必要，我们也需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他的意思，这个用词的意思，还讲的是他要追讨，他要把它拿回来。所以这个的用词，是非常的特别的。神特意的这样子讲，是为了表达生命是交在我们手中的恩赐，但它始终不是我们可以占有跟掌控的资产。我想这是这个必要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不过大家听到这个会不会觉得很特别？为什么他会这样说？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论题先稍微的放下。那总之呢，在这一个的比喻的里面，留下了一个很强烈的画面吧。财主盖好了仓房，收好了粮食，计划好了多年，但当生命被索回的时候，他所预备的一切都不再由他支配。他前面一直说我的，我的，我的，可是在神的面前，他才发现我的没有一样真的在他手中。神这句话就直接打穿他的错觉。仓房的确可以收得了粮食，但是收不起来生命。好，这是这个故事所讲的。所以耶稣直接向我们解释他讲这个比喻的用意：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个在中文里面翻在神面前富足，但其实在原文里面它有一个方向感，它所指的事情是你要向着神富足。耶稣一方面把财主给我们看见为自己不断的为自己积财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面他指出财主没有做的事情向着神富足。所以也就是说，在这边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点的整理。对耶稣来讲，财主真正的贫穷不是东西太少，而是他所拥有的都向着他自己。他不断为自己积存，生命没有朝向赐生命的神。所以向着神富足不是换取另外一种宗教财产或是天上的一种产业，不是这样直接去理解的。现在赚然后两千块赚新台币，将来赚天币，不是这个概念。他所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先要承认一个事情：一个向神富足的人，他首先最该表现在他承认他活在一个事实的里面，生命不是自己可以永久占有、绝对掌控的资产。我想这个是在这个财主的比喻里面耶稣下的结论。但其实，在这个故事，在这一段的比喻里面，耶稣没有直接停在这里，他继续的把这一些事情带到门徒的身上。他让我们看见财主拥有很多，会想靠银器来保护生命，那门徒可能拥有的不多啊，但是他们会害怕生活不够。一个想用很多来保障他的未来，一个因为不够不断的忧虑。这个事情看起来是相反的，但是他们背后却有同一个逻辑，都把生命的安稳维系在自己能否掌控足够的资源的上面。这是为什么讲完财主的比喻，立刻连到门徒身上。所以耶稣说，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他不是否定饮食还有衣裳的重要，而是重新排列他们与生命的关系。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我们都认同饮食还有生命所吃所穿都是需要的，但不是生命的全部，更不可以拿来衡量我们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跟丰不丰富。当如果人的生命被缩小成我今天吃什么，我今天穿什么，我到底够不够，人其实就开始会被不够所统治。这其实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像那个财主的有真正的仓库，我们没有这样子像他这样子把粮食收到仓里面确保稳定，但其实我们的心中也好像有这个样子的一个空间。有人可能会把学历放进去，觉得读到够好的学校，拿到好的文凭，未来一定很稳妥。有人会把工作放进去，有人会把健康放进去，有人把房子、存款、保险、投资都放进去。好像我们累积一些事情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可以很放心。我们还是要提醒，这些东西都不是坏事。读书、工作、照顾健康、买保险、预备你的未来，都是负责任的安排。但真正的重点，从不再不是人有没有为生活预备，而是我们是不是把生活的所需变成我们生命的所靠。这个才是耶稣反对的事情。所需的东西就只是所需，不要把它放错了位置，变成你生命的依靠。这是耶稣反对的事情。那如果耶稣把这个事情点出来了，门徒不能够靠着手中所有来确保生命，更可怜的是跟随耶稣的门徒蛮多都蛮贫困的，他们可能透过忧虑。好，我想牧师也教导过我们，谁是财主？以财为主的人就是财主。真正的财主从来不是看你有没有钱，是看你到底谁是谁在你心中的。所以耶稣没有让信息停在这里。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可靠，那我应该看什么？我该靠什么？所以耶稣在这下一段里面要让我们来认识自己所处的世界。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圣经。
你们想一想，想想不要他们既不做也不收，没有他又没有户，上帝尚且养活他们，他们里面哪到贵重的功能，你们哪一个能借着工具收入多加一个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何必忧虑其他的事呢？你们想一想，白的花是怎么长起来的，它也不劳动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及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些高昂的衣服呢。
你们这小气的人哪、
也必定得到今天还在，今天就留在如意，上帝还给他这样的方式，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虑，这些都是世上的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些东西你们的父都知道。
这里我们要先留意，耶稣不是叫门徒去欣赏大自然让心情好一点，他在做什么？他在训练门徒重新观看自己所处的世界。门徒很容易每天都看到这些东西啊，乌鸦啊，这个七百合花未必是百合花，可能讲的是鹿田的野花，就是你出门看见就是飞鸟，就是野花，就是野草。耶稣要他们在平凡的事物的里面去看见天父的照顾，所以他先说：“你们想想乌鸦，没有仓库，神尚且养活它。”这句话直接回应前面的财主，财主以 为生命靠的是仓房，耶稣说没有仓库的，上帝也没有忘记。那当然，这不是说人不用工作、不要预备，而是要门徒看见，仓库不是人最后的保障，不是生命的保障。而接着，耶稣把焦点转到人自己的身上：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虽然说我们都不太喜欢担心用东西这样的词汇，但大家应该也都可以理解，好像当一个事情没办法去做的时候，是不是想一想感觉比较安心？忧虑常常会让我们感觉自己正在处理问题，好像我只要一直想、一直想、一直安排，事情就还在我的掌握之中。虽然我现在不能够去处理，但是我先想清楚。这常常是体现出为什么我们都不喜欢忧虑，但是我们总是会不断的去想。但耶稣告诉我们，忧虑不能增加生命，也不能真正给生命保障。然后耶稣又让我们去看看百合花，百合花不劳苦，也不纺线，神却使它有胜过所罗门的荣美。我想那个事情，我之前跟那个举过一个例子，说好像在把什么两个放在一起比较，好像把这个101大楼跟101总统放在一起比较，谁比较贵？想也知道101大楼比较贵嘛。但耶稣为什么这样讲话？难道他没有一点 sense 吗？所罗门的装备怎么可能没有比花朵还荣华？但他通过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注意到所罗门的荣华是怎么样？是穿起来的。而百合花的荣美是怎么样？是长出来的。这个就是差别。即使是财主像所罗门那样富有好了，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穿起来的，而使人长出来的只有上帝。而更重要的其实是耶稣要让他们看见，生命的短暂并不表示他在神的眼中微不足道。所以主耶稣下了一个结论：你们这小信的人，他不是在责备，或是仅仅是说你们信心实在不够，他是指出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们对神的信靠还没有真正的进入怎么样看待需要，怎么样安排生活，怎么样面对未来。弟兄姐妹，小信在这边并不是一个太负面的词，而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都有信心，可能这边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信心重点不是大小，重点是你会不会有一个眼光，你能不能够学习重新的透过一个上帝永恒的终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再次的来安排，看见眼前的需要，安排我们的生活，重新思考你的未来。所以29节、30节，再一次的。耶稣知道这个事情很折磨人，让人很辛苦，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耶稣非常清楚人的需要，他没有否认这些关于生活的需要，但他30节随即的告诉我们：你们所需用的东西，你们的不知道。世上的万民寻求这些，因为在他们的理解里面非常合理，生命中并没有一位爱他们的天父，所以我需要想尽办法来知道。但亲爱的门徒们，你们有天父，不只是在福音书的这些门徒，也是我们有天父。也许我们有缺乏，但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无人知道、只能独自自保的世界里面。主说天父知道。那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一段。
就是谁不能进，从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
也没有告诉你就可以停止寻求，而是告诉我们要来重新安排寻求的方向。你们只要求他的国，门徒不要再把生命的宝藏放在最高的位置上，而是要先转向你的眼光，转向你的眼光，看见上帝的治理。所以神的国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在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国，在中文会让我们理解成好像有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你让这个犹太人或是这些希腊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听见的听感上，他们不是想到一个地方，而是讲到我们在上面列出来的，他们会听到的事情是耶稣告诉我们要先转向神已经作王，神已经掌权。这件事情对门徒代表什么呢？代表了耶稣已经在这个神国的治理已经在耶稣的赦罪、耶稣的医治、耶稣的接待、耶稣看顾一切有需要的软弱的人，主动寻找他们的里面当中显明的。更重要的事情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的里面，这个是门徒听见的关于天父治理的内容。那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在天父的治理，他不是靠着囤积、控制和自保来维持生命，而是照着神的慈爱与公心来更新，来与公义来更新生命。也因此，寻求神的国就不会是在问我怎么样才可以保护我自己，而是让父的治理决定我怎么样生活。那耶稣紧接着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是这一整段最重要的转折。神的国、神的治理不是透过门徒努力抓住的结果，而是父乐意赐下的恩典。这也跟着起头，生命就是从神来的礼物是一致的。在一个众目的视角里，在一个神跟人的关系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原来生命从来不是属于我们，是上帝的礼物，是一个赏赐。而同样的，上帝的国已经领到，父乐意把国给我们，不是透过各样的方式去证明你有资格进入上帝的国。父把国赐给门徒，才呼召他们重新安排手上的财物。这个顺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三十三节说，耶稣说你们要变卖财产收进的，那前面财主把他财物收进库房，门徒会被呼召是把财物给打开。这个命令如果我们记住前面所讲的，就不是用善行换取神的国，而是父所赐的国已经开始影响改变门徒使用财物的方式。财物不只是成为自己的公益，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另外耶稣接着讲，要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坏的地方。那这不是在讲天上有一座更安全的仓库，而是耶稣重新定义什么才是真正不会失去的财宝。在人看来，财物给出去就是减少，但耶稣说向着神打开的从来不会落空。真正无法保住的反而是那一些即使你紧紧的抓住，仍然会被偷窃、腐坏，并且在死亡中你会失去掌控的。所以在四节，耶稣最后给我们一个整段的结论，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注意要注意这个结论，因为耶稣最后不是在跟你讲钱，如果只讲钱，那我们就是在讨论一个奉献的问题。耶稣在讲的是心，他不是只说 心在乎什么，钱就会怎么用，钱就会流向哪里。他同时也反过来讲，你的财宝放在哪里，你的心也会逐渐被带往哪里。财务的安排既显明新的方向，也塑造新的方向，而这个事情是上帝所看重的，因为这显现出你到底已经活在哪一个国家里面，你活在谁的统治里面。那个统治者可以有很多名字，但主耶稣说，唯有我是主，唯有耶稣基督是主，人才能够停留在真正的丰富里面。所以这不是个关乎奉献的问题，它关乎的是新的塑造，它是关乎于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并且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东西，好像它难道就跟现在此时此刻的我们没有关系吗？难道只能等到将来才会完全被显明出来吗？但其实因为圣经一直给我们一种在神学上去讲已然与未来之间的差异，有一些已经成就的，随着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走进了我们当中，他钉在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已经留在现在的，也还有一些我们持续盼望持续祷告将要临到的。所以那一些已然在我们当中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的财务时间与心力不再只向着自己，神有时候会让我们在其他的方向上，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生命跟关系，让我们饱尝他国度里的富足。那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我自己在遇见的时候，我就想到很感恩的一个事情。很多人都来，对不对？我想到我自己结婚的那一年。那大家知道那一年是什么时候吗？还在疫情，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中间有一小段空档。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筹办婚礼其实不太容易，蛮多东西要去协调的，而且这个时间点同一时间我们也正在，我跟文云也正在预备青少年的主题会。那筹备婚礼很花心力的，所以一般的想法，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精神力气都收回来放在自己的婚礼上面，不然办砸了怎么办？淫会可以有很多次，婚礼只有一次，来的人那么多，对不对？怎么办？但我跟我云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个决定，婚礼当然要好好预备，但不要让婚礼完全占满我们的心思里面。神既然已经把一些人托付给我们，那我们也要继续把我们一部分的时间留给他们。那当我们这样找到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我觉得很感恩神。啊，一个事情是这个教会的彦明弟兄，我们的总干事给了很多的帮助。然后另外一个哇，还有一个青少年主动报名来当我的这个伴郎，也给我很多的帮忙。婚礼的那一天，啊，我今天放的。大家还要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婚礼的那一天很感恩的事情是，我们曾经服侍过正在陪伴的青少年都来了，他们可能有些人坐在台下吃喝，有些人来到台上表演，笑声还有热闹充满会场。我想当我在思想这个事情，特别我在预备的这个信息，我就不会理解说我们为上帝付出，神就按着比例来回报我们，跟随神也不保证你每一个付出都立刻会得到美好的结果。但那一天我看见神的富足不总是用拥有更多来呈现，神国的富足不是总是以拥有更多来呈现。有些时候上帝的富足，他也会呈现用其他的方式，像在这边是在我所建立的关系，还有陪伴，还有在我们教会里面群体的生活里面，他让我们以各种丰富的方式 更有想象力的方式来尝到天国的丰富。那这些的片段都不是神国的全部，这只是一个记号。我相信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在你的生活中一定也有记号。他要引导我们持续的看向父的治理，上帝的国所要带来的丰富与生命。所以这也把我们带回到这段经文的一个天启的一个主张。神的国已经在耶稣的十字架与复活中临到，他也必定会成全。神的复活宣告死亡不是最后的现实，那个以抓住跟自我保护的世界也不是最后的现实。主耶稣不是叫我们换一个看法，也不是劝我们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他呼召我们现在就照着父所赐的国生活，让我们的需要、财务跟我们的心重新被他安排。我们很容易以为手中抓的越多，生命就越安稳，但耶稣却显明，抓的再多也抓不住生命。真正的富足是让生命活在上帝的统管之下，使财务放回到他应该的位置，供应生活也成为别人的帮助，而我们的心也可以被带向神的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信息就是要跟大家讲这句话：真正的富足不在手中拥有多少，而在生命由谁掌管。表面上他在讲的关于钱的事情，但实际上他在讲你活在哪个国度里，你心中的主是谁。亲爱的小群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一座牧羊的小群，我们常常看不清楚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是短视的。但主啊，你是我们的牧人，你是大牧者，你知道我们的每一个需要。主啊，你的国已经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可以完全可以选择进到你的国度里，主啊，你的国度成为我们最后的保护，让我们需要忍耐的能忍耐，让我们需要让我们可以享受的也安心享受，让我们看见需要的可以给出需要。主啊，你总不能够让我们看见来